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一个非常不太容易分享的主题。我也是思想了很久，该如何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回应当前关于同性恋婚姻的看法。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法国基督教联会法国新教联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允许所属的教会的牧者为同性恋婚姻祝福。这个呢，在教会界引起了一个极大的纷争，议论纷纷。有些人认为是我们用一种福音的心态去接触每一个人群，那另外一些人呢，认为这是教会在向世俗价值再一次的妥协。那接下来呢，到6月26号的时候，又一颗重磅炸弹投向了这个同性恋婚姻的这个社会议题，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历史性的裁决。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4的比例裁决，在全美国范围内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意味着同性恋伴侣今后可以在全美50个州注册结婚。这个结果宣布的时候，有一群的人就是欢喜雀跃，而有一部分的人觉得就似乎到了世界的末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天就发表讲话说，盛赞这一判决是美国的胜利。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这是人权方面的一大进步。而联合国发言人哈克称，这标志着美国人权的一大进步，甚至很多的基督教的教派也纷纷的表示欢迎这一判决。在这样的一个舆论的潮流的里面，如果有人敢于表达反同言论，就是反对同性恋言论的话，一定会被看作是冥顽不化、愚昧守旧。那么固守传统信仰价值的福音派的教会、福音派的基督徒该如何回应这样一个社会议题呢？我为什么强调是福音派的教会？因为我自认为弟兄姐妹，我自认为我们的教会就是福音派的教会。那么站在我们的信仰立场上，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样的一个社会议题呢？基督教的伦理价值有4个依据。哪4个依据呢？就是说基督教，我们选择做一件事，选择不做一件事，我们背后有4个依据：圣经、经验、传统和理性。其中这4个方面并不是平等的，其中圣经具有最高的权威，而经验、传统和理性只是服务于圣经的诠释，却不能超越圣经的启示。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要从圣经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表达一下作为一个福音派的教会我们应该有的立场。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会从3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同性恋是罪吗？第二个，我们该如何面对同性恋者？第三，同性恋能够被改变吗？或者能够被转变吗？这3个方面。那今天呢，因为这个议题非常的大， 今天我只分享第一点，同性恋是罪吗？但因为我第一点和下一次中间隔了三个星期，我希望大家不要断章取义我今天的分享，这是一个整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分享。我为什么说当分享这个议题我觉得有一些的难处呢？可能很多基督徒说这有什么难处，圣经中清清楚楚写的同性恋是罪，你作为牧师你为什么有难处？我作为传道不是牧师我们在世俗的价值观里面，或我们以往我们所尊崇的一种观念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自以为说我们是就事论事，我们对事不对人。哎，这常常是我们华人非常强调的。哎，我虽然批评你，但没关系，我不是针对你，我是对事不对人。我们常常听见这样讲。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另外一种的方法，是在人的处境的背后去谈论事。我们不可能脱离了人的处境去单纯客观的去谈论一件事，因为在这个谈论的当中，无论你是多么的客观，无论你是多么的公正，如果你脱离了这个人的背景，你就会给人带来伤害。所以当我们谈论同性恋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谈一个是与非的问题，当然也是，而是当我们谈论这个议题的背后，我希望在你的脑海里面是有一个人的形象。我不知道在你的朋友里面你有没有同性恋的朋友，我希望你把他当作一个人，你里面有一个人的形象，一个应当被尊重，一个应当被接纳，一个应当被爱的人的形象的背后，我们来谈论同性恋的议题。面对同性恋的议题，社会更多的是从道德、人权和平等的角度来探讨，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却需要从神的心意去了解。也就是说，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看，凡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就是罪。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来探讨同性恋是罪吗？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一章19-32节，罗马书第一章19-32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起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那在保罗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它是有一个脉络的，它是有一个思路的。那么就一点一点我们来看保罗的思路是什么，他要跟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好，我们先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的里面，我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神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罪，罪的根源是什么。今天当我们在谈论罪的时候，不管是世界上的人还是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先把焦点放在行为上，放在一些道德行为上，比如杀人、放火、偷盗、奸淫，我们放在一系列的道德行为上。但保罗在跟我们谈罪的根源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并非是圣经所谈论的罪。而圣经所谈论的罪是什么？圣经所谈论的罪就是你明明借着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大自然，你明明看见这个大自然的奥妙，你明明体会到在你内心深处有一个良心，在那个良心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是有一个超自然的存在的，但是我们却拒绝，我们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位神的。我们之所以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另外一个存在成为我们的主宰。我们说我要成为我自己的主宰，我自己可以为我的人生负责。神的存在和伟大虽然不是我们的肉眼可以直接看见的，但是透过这奇妙的创造，透过自然万物，都让我们可以体验到有一位是超越物质的、超越自然的、超越一切的一个伟大的神圣的存在。圣经说人无论用什么样的借口，你们都无法拒绝神已经向我们显明。然而当人故意拒绝神给我们的启示的时候，当我们故意抵挡他，我们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的时候，所谓的罪性就在我们的里面了。很简单，如果大家很容易体会的，如果今天你十月怀胎，你生了一个孩子，那孩子转头稍微有一点会说话了，他转头就叫别人爸，叫别人妈，这个做父亲的会怎么想？其实这是这就是保罗所要表达的，我们是被上帝所造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但是今天我们却说，哎，你不是我的爸爸，我可以自己做主。其实我们能够自己做主吗？我们自己做主不了，我们失去了天父爸爸，我们会在这个世界找其他的爸爸。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当人拒绝敬拜神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去找一个替代品，去依靠这个替代品去完成他心里面的所期望的东西。你说为什么他要依靠一个偶像却不依靠天父呢？道理很简单的，当你依靠天父的时候，天父会祝福你，但是同样天父会要求你，我们应当怎样活出一个神儿女的形象。但是拜偶像呢，我们不需要向偶像有任何的负责，我们只需要偶像，哎，你赐福我，你保守我。当一个偶像我们觉得没有用的时候，哎，我跟你拜了很久，你没有用的时候，我就随便可以把你丢弃掉，我换一个偶像。这就是人里面的自私。荣耀神，荣耀神是人受造的目的， 但是当人拒绝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时候，人就必然会开始追求去荣耀自己，去高抬自己。人就开始认为，哦，我期待的人生，我期待的一个人生是要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追求我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个才叫自由，那个才叫价值。当人里面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是将导致我们离开了智慧的源头。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了这个智慧的源头，当我们不把神当作神去敬拜的时候，我们自以为聪明，反而成了愚拙。我们的思想会变得混乱，我们的思想会变得愚昧无知。你说你怎么知道？这种愚昧无知具体的体现就体现在偶像崇拜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的受造是比这个世界万物都高一个层次的受造，因为唯有人的受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上帝把一个权柄，把一个能力托付给人来管理这世上的万物，但是当人变得愚昧的时候，我们会自我降低，我们降低我们的层次去敬拜比我们低级的受造。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自以为智慧的希腊人，他们把人偶像化去侍奉，而自称为文明古国的埃及人，他们把鹰啦、猴子啦、牛啦、狗啦这些动物当作神来供奉。拜偶像是十诫中的第一诫，上帝极其厌恶人敬拜偶像。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人把偶像等同到了神的位置上。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真正被称为是罪人，我们真正是一个有罪的人，是因为我们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我们因着追求自我荣耀，人就陷落在愚昧的里面，去供奉、去敬拜那些偶像，那些有眼不能看、有口不能说、有耳不能听的木的、铁的偶像。而当人开始敬拜偶像的时候，人就堕落到了行为的罪的里面。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可以体会到，罪的根源不是行为，罪的根源是信仰的罪，是悖逆、违背上帝的罪。在28节到31节里面，我们将会看到信仰的罪将导致道德的罪。这里在接下来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说，哎，既然你们拒绝不认识神，他说你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也就是故意背逆神，这就是一个刚才所说的信仰的罪，故意背逆神。然后背逆神的结果是什么呢？神就任凭人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里不合理的事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罪，罪行，道德上的罪行。那接下来29节到31节，保罗一共罗列了21种的罪行，并将这21种的罪行呢分成了4类：人性上的罪、人际关系上的罪、语言上的罪、家庭伦理上的罪。所以通过上一段经文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的价值观里面，罪是分两种的，一个是信仰的罪，一个是道德的罪。 信仰的罪就是拒绝神，背逆神，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而这个信仰的罪将导致，就是导致人堕落的最根本的罪，而信仰的罪将会导致这样各样道德的罪，就如同保罗在这里所罗列的，所有的罪的代表就是拜偶像的罪，因为拜偶像的罪将会引致所有我们今天道德行为上的亏缺，都是因着从拜偶像开始的啊。当然这个偶像从现代人的角度里面不一定再是那些雕刻的偶像，而是我们把一些我们心中所要追求的，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摆在了超越上帝的位置上。我们不是敬拜上帝，我们在敬拜，我们在追求我们所追逐的，而这个是最根本的罪，这个罪将会导致其他罪的行为。在保罗所罗列了这么多罪的同时，有一个罪真的很特别，保罗没有特别强调其他的罪，保罗只特别强调了一个罪。为什么？因为这个罪特别形象地表明了信仰的罪是如何导致了道德的罪。在24节到27节里，当人不把神当作神去敬拜的时候，第25节那里说，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的时候，接下来26节，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了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那我不需要过多的解释，我们都知道在这里保罗特别拿出了一个罪，就是同性恋的性行为。如果我们从整个保罗的思路里面脉络的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保罗先讲到什么是信仰的罪，然后罗列出很多道德的罪，让我们知道是信仰的罪引发了道德的罪，然后保罗又拿出一个例子来特别的让我们来理解信仰的罪是如何导致了道德的罪。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所谓的顺性的用处和逆性的用处。什么是顺性的用处？什么是逆性的用处？顺性就意味着上帝创造的秩序啊，那个在英文里面是 natural 啊，逆性就是 unnatural， 就是自然律和非自然律。上帝创造万物里面蕴含着上帝创造的次序，当人说你这个创造的次序不好的时候，我不要按照你的方法来的时候，就如同我们刚刚学过的亚伯和该隐，上帝说我创造的次序是当你们犯罪的人怎么来到我面前呢，你们要献祭，但该隐说那是你的方法，我不要用你的方法，我既然我可以种地，我有了果子，我拿果子献祭也是一样，也这就是一种悖逆。当上帝创造了一个秩序，说这就是自然法则的时候，我们说哎，不一定啊，为什么要这样，我一定要换一种方式的时候，其实这就代表了一种对上帝创造的悖逆，这象征着最能体现出信仰的罪，就是对神的悖逆。那么你说什么是上帝创造的次序呢？在婚姻的里面，我们如何看见上帝创造的次序呢？你怎么说上帝没有创造同性恋呢？ 我们如何来体会神在婚姻里面的旨意呢？经文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当人不再敬拜神而转去敬拜偶像的时候，神就任凭人随着肉体的情欲而行。那其中的一个表现就在于人背逆了神所创造的婚姻的次序。婚姻是上帝的创造，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谈论婚姻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给婚姻的定义。什么是婚姻？婚姻是一个圣经启示出来的观念。上帝在创世纪里面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使他们彼此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呢，男人成为女人的保护啊，因为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拿出来，女人成为男人的帮助。然后当上帝看到他创造的人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上帝说，看着这一切甚好，并且赐福他们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今天很多尝试想要推翻圣经观念的人，会集中在某一段经文的诠释的里面，而我们怎么该解释这段经文？但是在这个创造的故事里，我要告诉大家，最有说服力的并不是一句经文，因为一句经文人与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然而这个不能推翻的是上帝向我们所讲述的故事。你在这个故事里面，无论别人怎么样去抽离一段经文，离开这段背景，你都能在上帝所讲述的创造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感受。那个感受是什么呢？在我刚才所讲述的上帝所创造的故事的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什么呢？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我们看到的，上帝虽然没有说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上帝没有说，但是上帝选择的是创造了一男一女。如果上帝认为说同性异性都可以的话，我觉得上帝的创造应该创造什么？两男，然后创造两女，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可以自由结合，自由结合，男，你想找男找男，你想找女找女的。上帝没有给人这个选择，上帝给人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上帝只造了一男一女。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男多女，但我要告诉大家，那个不是上帝的心意，那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的时期里面上帝的许可而已。你会看见当一个历史时期过后以后，一夫多妻制已经没有了，那是在一个历史时期里面，在一个社会的背景的里面，上帝许可他而已。那其次呢，在这个创造的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说，上帝创造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的身体结构一不一样？不一样。当上帝创造一男一女，然后接下来说，这二人可以彼此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有时候在教会里不太好意思讲这个，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就是上帝选择将男女创造成可以去享受一种亲密的性关系。男与女身体的被造不需要有一个命令，我们只看到上帝的创造就好了。上帝创造的男是怎么样的男，上帝创造的女是怎样的女，而他们的身体却是这么精美的创造，以至于当二人合而为一的时候，两个人可以享受 最大程度上的愉悦。因此我们知道，只有在上帝，只有在这个婚姻的里面，上帝创造一男，然后上帝觉得太孤单，上帝创造夏娃，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然后说，亚当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的肉。然后我以前讲过这段信息，就如同一个婚礼一样，当他们进入到这个婚礼的里面的时候，因着他们身体的被造，他们可以彼此享受对方。这让我们知道，性关系只有在婚姻的里面才是被祝福的。我这里还不是讲异性同性，我只是讲到说性关系在婚姻的范畴的里面才是被祝福的。虽然我这样讲真的是有些，有时候讲的时候会有点脸红的，虽然人可以发明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带来性的愉悦，我那些方法的名字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讲了。那是人可以发明一些的方法来创造一些性的愉悦，但那不是神的心意。为什么？我们来继续的来看。好，我讲到这我就先讲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明白人身体器官的塑造，哇，这个接下来讲真的，你如果我们明白男女性器官塑造的不同，我们就会知道唯有上帝祝福的性关系才能既让你享受性的愉悦，又保持你身体的健康。而某一些人创造的方式，因着人身体器官构造的不同，虽然你可以，你的欲望得以满足，但是你的身体同时在遭受着伤害。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男一女体现的是家庭。一男一女在家庭的角色上是可以互补的，一男一女在婚姻的里面，在家庭里面，他们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借着彼此的互补，我们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得到帮助。我们可以，一个男性可以从女性所特有的神给他的恩赐的里面得着一些你从男人身上无法得着的东西，相反也是同样。所以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一男一女的互补会给家庭带来平衡，全面的供应，这是一种互补性。那接下来第四，我们又看到说上帝祝福什么？上帝祝福这个婚姻可以生养众多。生育是婚姻的主要的目的，但是我要讲说，生育不是婚姻唯一的目的。虽然对于夫妇两个人来讲，生育不是婚姻的唯一的目的，但是却是一个家庭对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今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只是活在两个人的愉悦里面。今天当然了，很多人不愿意生孩子，为什么？麻烦啊！我是想生生不了啊。那有些人是不想生，为什么？麻烦，要花钱。我们为了自己的生活的方便，我们为了自己生活的愉悦，当然没有人可以指责你。但不要忘记，我们不仅是面对一个双方，我们是一个社会人，我们活在一个社会上，我们对于社会要承担起责任。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说，我为了我自己方便，我不生， 这个社会能够延续吗？所以生育不只是婚姻的目的，更加是一种对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且对于儿童的成长，对于儿童的成长，父亲的角色和母亲的角色所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透过上帝创造婚姻的次序，我刚才讲了这么多，讲了男女身体的构造，讲到神怎么去创造一男一女，讲到上帝在家庭里面赋予男女不同的责任，讲到我们在家庭里面要面对的生育，这一切的故事的背后，上帝虽然没有一个命令说你们要怎么样，一个命令可以错误的诠释，但是在这里上帝在爱里面对人的期待，他的创造所显明的这个创造的次序，不是我们人可以用自己的理性智慧去反驳的。当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婚姻的次序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神的心意是一男一女组成的婚姻家庭。这样的婚姻，圣经给予他一个评价，就是上帝看的是好的。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我们不一定追求好的。我们人常常会降低自己的标准，说那我不一定追求好的，我追求次好的也不要紧啊。你不能说次好的就是罪呀。那如果你们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你们就会明白罪的定义是什么。罪的定义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人的标准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无论人怎么觉得是这个婚姻没有问题，但是当他达不到神看为好的那个标准的时候，那中间的差距就是所谓的罪。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是把神所创造的这种男与女在身体上的结合看作是在婚姻里顺性的用途。而我刚才讲了一段创世纪的故事，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什么是顺性。就是保罗对于顺性的认知，就是这是上帝所创造关于婚姻的次序，这个叫做 natural，这个叫做上帝创造的自然律。当人按着神所创造的自然律去生活的时候，神就看着说甚好。当人说哎，不一定啊，我也可以，当然我这样讲我要小心，不是说有些人，不是说他也可以，是因为整个环境的原因的造成，很多原因的造成有些人的确他对于异性是没有感觉的，我们必须要承认。但是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律不是因着我对某件事情有没有感觉，上帝的创造已然存在。也就是说，当我们跟上帝创造的次序相违背的时候，也就是保罗在这里讲说，当女与女、男与男同性性行为的时候，就被称作是逆性 unnatural 逆性的用处。接下来也很清楚地表达出这种逆性的用处就是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的性行为违背了上帝创造的次序。所以我不是在这里要好像特别的抓一段经文去发挥，而的确圣经在这里27节的最后，就是当这些人按着逆性的用处去行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枉为的报应。 当人违背了上帝所创造的次序的时候，有的人选择说上帝的刑罚就临到他，我也可以这样讲，但是讲到上帝的刑罚临到他之前，我先讲一件事，不是上帝的刑罚临到他，是自然律的刑罚临到他。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人活在自然律里面，比如说我们活在重力的定律里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跑到上面站在上面，这个有点反抗，我再高一点，我说我忽视这个重力，我不认为重力对我有作用，然后我就从上面就跳下来的话，你觉得我会不会受罪的？我会受罪的。是神在刑罚我吗？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愚昧嘛。但是第一个被刑罚的是自然律刑罚你。今天我们不能很简化的去看同性恋的行为，因为在同性恋里面的确有一群人，他们是可以委身在一个稳定的关系里面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谈同性恋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不要马上就浮现出来那些在同性恋游行里面穿着暴露的人，当你的头脑里面先想到他们的时候，你里面会产生一种厌恶的情绪，而那种厌恶的情绪会混乱你对事物的判断。不能否认的是，在同性恋的婚姻的里面，有一些是彼此委身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去盲目的高抬。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确切的数据，在同性恋的关系里面，对，就是在同性恋者里面，能够维持超过5年尾声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他们这种关系里面可以超过5年的，占全体同性恋比率的7%。当然这7%我们也不可以忽视，因为他们也是真实的人，但是这一点的确给我们一些真实的数据。让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常常同性恋者会攻击说，哎，你们常常说我们同性恋怎么样，你们异性恋也很糟糕啊，你们也会去嫖妓啊，你们也会婚外情啊，你们也会怎么样。但是的确我承认，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事实的角度，同性恋滥交的比率，大家明白什么是滥交啊，就是乱来的比率，要远远超过异性恋。其次呢，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因着同性恋那种不正常的性关系，使得他人体的器官，有些的黏膜是非常的薄，他们非常容易感染病菌，所以同性恋传染病的比率不是1点2点，是远远的高过异性恋者。我在先不讲那个，高过这个异性恋者。哎呦，讲到这就是，所以不可否认，艾滋病那些常见的性病，甚至你有人不知道，我们光以为是性病，甚至包括甲肝和乙肝，在同性恋的群体里面的传染比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有一个不是最新的数据，是16.9%，也就是说超过百分之十六的人，那些同性恋者里面，他们都是性病携带者。我不是要去贬低一个群体，因为我们是你去任何一个科学医学的网站上，你都可以找到这些的信息。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同性恋的时候，我们对同性恋的印象是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那些厌恶的，一想到那些同性恋大游行里面的那种，看着就很厌恶。另外一种人呢，他被另外一种极端美化了，他对同性恋的认知都是电影，电影拍的电影都是就是唯美的，啊，彼此相爱深深看着对方，然后拥吻，然后同性恋背后的实际的状况是影片没有体现的。所以同性恋者，我不要这么讲了，就讲这句经文的里面，就是圣经所描述的这些人，他们要在自己的身上受着枉为的报应，还不仅仅只是上帝的报应。因为讲上帝的报应的时候，你对不信主的人，他会说你的上帝真的是这么不宽容啊？怎么我们也是真心相爱，你就是刑罚我们？不是上帝的刑罚，自然的律刑罚。最后就讲到就是关于生育的问题。我在台湾的时候听到一个笑话，那个怎么讲呢？他们就说哇，台湾近年来生育率非常的低，如果再通过了这个多元婚姻，也是同性恋婚姻法案的话，那个不用解放军打过来了，再过几年自己就死绝了啊！这是台湾人自己讲的，我在台湾他们讲的笑话。其实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在历史上是有借鉴的。研究过罗马帝国灭亡的学者说，罗马帝国的灭亡的原因不仅仅是日耳曼民族的侵略，更加是罗马市民在道德上的堕落。性的堕落破坏力是最强的，其他的堕落只是在人与人之间小范围的，但是性的堕落会很容易破坏一个家庭，破坏一个社区，甚至最后破坏一个国家。所以罗马帝国的灭亡跟他们在性方面的堕落是不可分的。我们最后看一节节句的经文，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同性恋的性行为其实就是把对性欲的满足的追求，追求性欲的满足，这个追求超过了对上帝的敬畏，性的愉悦成了他们的偶像。从圣经的角度，这无可置疑的就是罪。但是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常常用各样合理化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对上帝的背逆。所以我最近几天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对于圣经的解释是跟我们传统上的解释完全不一样的。按照他们的解释，同性恋完全不是一种问题，人在用自己的智慧想要去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如同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人明明知道是罪，他们也知道犯罪的后果，难道今天有几个，对不起，我在讲的东西都是一些不是我讲的，这是真实的资料，今天有几个同性恋者不知道这种的性行为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吗？他们都知道，甚至在一点上，这是在一个同性恋的打击上，他们承认一种失败，就是他们在推动在性行为的安全上，他们推动要用那个安全套，但是完全推动不起来。为什么？有人就在里面的人就会说，当这一种邪情私欲燃烧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等一分钟，不会有片刻的等待，所以他们明明知道这种的行为会带来一种严重的后果， 但是在这个同性恋群体里面，很多人拒绝使用安全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人明明知道做这样事的后果是什么，然而人没有选择去寻找合神心意的解决的方式。人寻找的是什么？人寻找的是我不断自己去行，我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常常会夸大今天同性恋群体的比例，我们常常以为说啊，在20年以前就有人说同性恋比例可以降到10%啊，但是当时是没有很多的研究。但今天随着很多研究机构的研究，同性恋的比率应该在不到7%-6%，估计这个比例也蛮高了。不过别忘了，这从过去20年的增长啊，那是20年以前就说10%，其实根本没有10%，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才达到6.9%-7%。今天很多想让同性恋合法化的人，都在故意夸大，说这是很平常的事，这是很普遍的事。为什么？这是人的一种败坏的动机。人常常想要借着说，哦，当更多的人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是正常了。这是一种人想要把为自己的罪行辩解，以致寻求罪的合理化。渐渐的，人心麻痹了，不再觉得哦，几年以前更多的人觉得同性恋是罪，但是今天觉得同性恋是罪的人越来越少。就算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也有一大批的人是认为同性恋不是罪的。最后我要讲一个很，我讲了前面的四方面，我尽量不带着我任何人的色彩，我很忠实的去把圣经的原则分享给大家。但是最后这一点是我个人的领受啊，是我个人的期待，如何看待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两件事混淆了。同性恋和同性恋婚姻是两回事。对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很多基督徒觉得非常的悲观，他们觉得说，哎，这个世界没有彻底没救了，这个世界真的是污秽到极点了，这个世界简直是败坏到极点了。甚至我们就会浮想联翩，我们会想到说，哇，当同性恋合法化以后，婚姻合法化以后，基督徒我们一定会受到逼迫的，基督徒我们一定会失去一些我们的利益的。马上又想到下一代，哦，我们的下一代一定会被这种错误的观念影响，我的下一代如果他们也变成了同性恋怎么办？这都是这个世界的责任。我可以告诉大家，负面的影响一定是有的，但是你的孩子应当你负责，而不是让学校的老师负责。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真的也有了同性恋倾向，我期待你不要把责任归结到这些同性恋者的身上。他们是他，我们是我们，我们不能把孩子的受教育的问题拱手让给这个社会。负面的影响一定是有的，但是基督徒，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永远高举的不是我们的苦难，我们永远高举的是神在掌权。很多的时候，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有一些地震，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比较会想到说神在掌权。但是呢，当罪恶横行的时候，我们会茫然失措了，我们会以为说这个世界已经失控了，上帝对这个事情已经束手无策了。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段时间市面上非常流行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是什么？就在讲对比回教徒的生育率和欧洲人的生育率，结果回教徒的生育率很高，那欧洲人的生育率很低，然后经过数学和理性的分析说，按照这个比率走下去，50年欧洲将会被回教徒占领。哇，当时多少的基督徒很紧张，迫切祷告呼求，当然祷告是对的。我还记得，这是我们在上一年的教牧同工会上放过这个同工，教牧研讨会上，大家觉得说这坏了，这个事情这样发生怎么办？我们基督徒不是活在理性里面的，如果我们只是活在理性的里面，按照理性的分析，的确这个事情会这样发生。但基督徒，我们是用信心活在神的掌权里的。难道上帝不会介入吗？在今天这样一个普天下连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的美国，同性恋婚姻已经合法化的处境的里面，基督徒到底该如何面对？我们要用信心来宣告，上帝仍旧掌权。如若不然，基督徒就会走向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都不是神企业看见的。一个极端就是极端的避世，就是逃避这个世界，相信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指望了，我还是远离这个世界吧。我任何跟这些事情的事情，我都可以远离，所以我不允许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任何关乎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我躲在自己的狭小的空间的里面，等候什么？等候上天堂。这是一种极端。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说，既然上帝你不动手，那干脆我来动手吧。这个糟糕的世界，我要来主持正义，我要上替天行道，我要来去针对这些这些的同性恋者。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念之差我们就成了 RFRF 了。我们只不过程度上没有那么严厉而已，我们被我们人的文明所限制，但是我们的思想是一样的。我们想要替神工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越在黑暗掌权的时候，我们越要宣告对神掌权的信心。在洪水泛滥之日，耶和华仍坐着为王，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完全掌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另一个基督徒要注意的，基督徒是活在两个国度里的，我们既活在上帝的国里，我们也活在世上的国里面。我们有神的律法，也就是上帝国的法律，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法律，但不要忘记我们也活在这个世上的国里面，我们有责任顺服地上这个国的法律。但是当世上的法律违背了神的法律的时候，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基督徒应该有勇气去拒绝顺服这个世上的法律，但却不是去废除这个法律。你们能不能听到这两个之间的区别？这个法律与我的信仰相违背，我就拒绝遵行，我会为着我这个遵行付上代价。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法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一个教会的牧者必须为同性恋婚姻证婚，我当然我不是要夸大自己，但是我相信我有那个信心，我会为着这样不公的法律，我会选择拒绝。你可以废掉我牧师，你可以让我怎么样堕监，但是这个跟我的信仰是不符的。但是我不会 带着弟兄姐妹走上街头去高举说要废除同性恋婚姻，废除同性恋婚姻。为什么？因为那是世上的法律，世上的法律不是为我们一个人制定的，不是为基督徒制定的，世上的法律涵盖的是每一个群体。我们基督徒没有资格去强迫别的人、不信的人来遵循我们的价值观。你说，哎，你讲的东西很是什么意思？我要告诉你，不要让社会成为教会。教会之所以是教会，恰恰在于教会和社会有着不同的伦理价值观。这就是堕落和救赎之间不可避免的。如果今天我们的希望就是要把社会改变成教会，也就是说我们期待这个社会上的所有的公务员所有的司法机构比如说所有的地方都要有祷告室，所有的地方都要摆十字架，所有的地方都要每次上班之前都要祷告我们那是错误的期待。我们不应当让社会成为教会。而那你说，那么神给我们的心意不是要扩展神的国吗？对，当我们扩展神的国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人，我们面对的是我怎么样向一个人展现出基督的生命，去传递一个福音的信息，让这个人从社会里怎么样走进教会里，这就是神的国的扩展，而不是把一个外在的社会的实体转变成教会。至少在我们地上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国是已然未然的，神的国只有在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会完全呈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在地上社会存在是有它的价值的，社会的存在才保障了教会存在的意义。什么意思？教会就是要向跟我们一群不同价值观的群体去见证上帝的作为。如果大家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对基督徒对于婚姻的观念永远不会因着这些世界上的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对于我们来讲，婚姻永远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但是婚姻今天不只是一个圣经的观念，婚姻已经普遍的存在这个社会上。每一个社会人，我们先不谈他的信仰，他作为一个公民都有权利享受任何一个别人享受到的权利。所以我们如何去找到这个平衡？如果这样讲，我作为一个牧者，如果有一对同性恋的夫妇找到我，那个丈夫对我说，我太太生病了，你可不可以为她祷告？你觉得我应不应该为她祷告？一定，我一定会为她祷告。但如果是一对同性恋的夫妇来到我的面前说，我祈求你为我的婚姻祝福，我会不会为他祷告？我不会的。一个是从福音的出发点，一个是从我信仰价值观的出发点。所以今天我们既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福音的见证，我们又不应当把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价值观强加在一个不信的人的身上。我们不强求不信的人按照基督徒的准则而行，这就是新教价值观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准则，就是政教分离。 这不是说教会就要和社会完全的分离，也不是说我们教会对社会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也不是说我们不向这个社会宣扬我们的价值，但教会一定要明白，教会存在的目的不在于改变社会，成为像教会一样的一个实体，而是在这一个基督信仰不被接受的社会中，仍然像一个黑暗中的烛光一样，为上帝的国做见证。教会的角色不仅是先知，我们常常把教会的角色当作是先知，对，教会是先知，但教会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祭司。什么是先知，什么是祭司？就是我们在宣讲圣经价值观的同时，要去接触每一个有需要的群体，包括同性恋的群体，用诸般的智慧和忍耐引导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虽然同性恋合法化的背后会给基督徒的权益带来损害，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征战是在为着我们自己的权益征战，还是在为着神的国征战？我个人相信，教会如果能够柔和地去面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议题，你说什么叫用柔和的方式？就是在坚持圣经婚姻价值观的同时，不去用一些民主的手段站在同性恋的对立面上。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大家是不是可以明白，我们既宣讲合神心意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却不用一些民主社会所赋予我们的权利去走出来，去站在同性恋的对立面上。我相信如果教会能用这样柔和的方式去面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议题，将会使教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向同性恋的群体宣讲神的福音，将会有机会使得更多的同性恋者被神的爱触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知道一个人的悔改不是在责备中完成的，一个人的悔改是什么？是神的恩赐令人悔改。今天我们需要在坚守圣经价值观的同时，以一个福音的角度去面对社会的议题，让任何一个群体都有更多的机会来接触福音，来感受领受天父的爱。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同声宣告，耶和华已掌权。